好啊，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是在礼拜一晚上，国内礼拜二早上的祷会上、祷告上能够见过哈。我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箴言书》第31章这一段，《箴言书》的最后一段的这段经文，给它题目叫《才德夫人的颂歌》。这个箴言呢，我们知道它是讨论智慧的书卷，第一章到第九章呢是箴言书的总论，在它的主题呢，实际上在它的序言中，就是前几节的这序言中，它已经明确的说出来了，就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然后第八章呢，我会看到大家可以看到第八章是。整个一章都是智慧以拟人的口吻，他拟人化的这样口吻呢，在向世人发出呼唤，说你们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那当然有圣经学者呢，认为第八章呢是耶稣基督的化身哈，耶稣基督在对人呼召。在第九章的总论的最后论述中，他再次点出了这卷书的主题，就是成为我们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一段优美警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这是整个箴言书呢，它都是以智慧作为它的核心。在这卷书结束的时候，那这个智慧呢，化身成为一个女性。被叫做是才德夫人。她这个才德夫人呢，就是她集所有的这个美德于一身。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段。我们给她一个题目，就是叫称她为才德夫人的颂歌。那箴言书的31章呢，第1到9节，我们看着她是利姆伊勒王的母亲对。利姆伊勒王的一个教诲，他这个教诲分主要2点。第一，这个王后呢，对他儿子做王的儿子说：“你不要把精力给妇女，以免被不良女人引诱，败坏你自己。”这是对这个他这个皇后对他儿子的一个警戒哈。第二个说：“你不要喝酒，尤其不要醉酒，以免你忘记律例就颠倒困苦人的是非。”这给了他2个这样一个负面的警戒。然后再给出一段呢，下面这一段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要分享的，就是第10到31节，被认为是利姆伊勒王的母亲劝告他的儿子，你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子来做你的妻子，找一个才德的夫人来做妻子。那下面就是这一段的这个第10到31节的这个一段非常优美的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利和诗歌。是利和诗，所以一共有22节经文呢。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呢有22个字母，所以每一节经文的第一个字母都是照着希伯来文的它的22个字母的顺序来排列。它代表着相当于从英文说的从 A 到 Z 的这样一个全面的描述才德妇人的这样一个完美的品格。我让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他从第10到第31节的这一共有22节的经文，他就是按照这样一个字母顺序来排列的。这个左边呢是希伯来文的字母，按照这个类似于英文的从 A 到 Z 的这样一个。字母的排列，所以每一节经文呢，当然译成中文以后你看不见了，你译成英文你也看不见了。在原文里边你可以看到，它是按照这个从第10一直到第31，按照这个字母顺序来排列。我们可以把这一段读一下哈，这一段经文：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是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 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也不灭。他手拿年限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扶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严、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窘况，就嬉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好，那我们说这个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呢，是100多年前的西方宣教士作为主体来给我们翻译的啊。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是非常好的。就是，你想，尤其是想到100多年前白话文还没有开始呢。但是任何翻译呢都会打折扣。你看，它原文的这样一种，字母里和诗的这样一种优美呢，在这译文中你就没有办法体现出来。那这段诗歌呢，它除了立和诗的风格之外，它还包括有很多非常丰富的修辞手法。比如说平行结构、反向对称、文词转换。这个文词转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英文讲的 wordplay，它就是利用这个两个单词它的发音或者拼写它的相似性，来非常生动的来传达一种意境。这个叫 wordplay，就是这个文词转换。它用很多的比喻、名语、隐语等这些修辞手法，所以极大的增强了这个诗歌的生动性。所以，比如说这个19到27节，它就是一个反向对称的结构，显示才德妇人自己双手所做的工，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祝福。那这段呢，你看，它的结构是这样的啊，我不念这些，大家就是看一下。它用着 A B C D E，然后 E D C B A 这样一种结构。它把 E 呢，这个我用红色给它单列出来啊，它就是相当于这个结构的一个顶点哈，这个顶点，然后。A B C D E，然后反向在 E D C B A 这样一种反向对称的结构，在希伯来文的这个旧约圣经里边，希伯来尤其是希伯来文诗歌里边有很多这样的结构的，非常美丽的一种结构。实际上第19、20节这两节经文中，它又是一个对称结构，它同时呢包含着文字转换。它这段经文说，他手拿年限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扶穷乏人。他这两个用这四个"手"这个字，他的字呢分别是这两个不同的字，第一个是 yas，然后是第二个 calf，然后再用 calf，再用 yas，它又是这样一个对称的，反面的反向对称的这样一个题型，非常美的哈，非常优美的。所以这首诗歌呢，以语言简洁有力，它的动词驱动叙事，修辞增强的美感。他就塑造了一位集美丽、智慧、勤奋、敬虔于一身的一个理想的，这个女性形象。所以，这个诗歌的一开首第一句就说："这个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个，英文翻译也非常好，"Who can find a virtuous wife？" 她在。中文翻译成妇人，那英文把它翻译成 wife，wife 我们知道的是妻子的意思啊，就是说 who can find a virtuous wife for her worth is far above rubies，就是他谁能够得到一个贤惠的妻子呢？那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那他的价值有多宝贵呢？远胜过珍珠。那可以为了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啊，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照片。这个是这个一个55.2克拉的红宝石，它的拍卖价格是2.5亿元人民币。 将近2.5亿啊，所以这个一个才德的女性，她的价值要超过这个数字，要超过2.5亿。所以我们在座的姐妹们，你每个人都认为你的价值超过2.5亿哈，甚至比这个更多了。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这个赛珍珠啊，赛珍珠我们知道，她英文叫 Perry Buck，她的父母是来华的宣教士，啊，为什么给她起个名字叫珍珠，而且加上这个"赛"这个字？你看她的 last name，她说她的 Buck 和这个"赛"根本好像是不沾边的，无论是发音或者是怎么看都不像是沾边的。但是她的父母给她起这样一个名字叫赛珍珠，意思说你比珍珠还要宝贝。还要宝贵，所以这个名字就寄托着他父母的一个深切的那种期望。弟兄姐妹，我要含一个含话片啊，就是这个润嗓子的含话片。如果说话声音有点不大对的话，大家可以忍耐一点。那我想，他的父母呢，一定是受到了这个箴言的，31章这段经文的启发，就是特别给他的女儿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而且加上这个姓氏，这个赛这个字，就是赛过了这个珍珠，比珍珠还要宝贵，就是这样一种，赛珍珠，这个真是好，加上这个 last name 这个姓氏赛，活灵活现他的名字，表现出这样一种，珍贵。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出色的妻子谁能够得着呢？这些经文不是意思，不是说这个这样的女子根本不存在，谁也找不着。他的意思是说，谁能够有福气娶到这样一个才德的妻子呢？他实际上对这个智慧的男人是一种激励哈。当智慧的男人遇到这样贤惠的妻子，那这段箴言这段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穷尽所有，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这个贤德的女子娶过来，来做你的妻子，穷尽所有的娶她为妻。但是愚昧的男人，如果这个男人是个愚昧的人，他即便得到了这样一个贤惠的妻子，他也保不住啊，他也保不住。那我们知道圣经中有这样一个人，就是这个迦南人拿巴。这个拿巴呢，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妻子，就是这个亚比该。那亚比该呢，她是既有美貌又有见识的这样一个出色的这样一个女子。但是拿巴没有福气去保许，保住这样一个妻子，最后丢掉了。那丢掉了，不是说这个亚比该跑掉了，而是说他自己。死掉了，他自己自丧其命，他死了。死了以后，那这个亚比该呢就归了大卫了。那我们下面具体看一下这个贤德的妇人，或者说贤德的妻子，她有哪一些这个美德？那下面这段经文就是她都是在讲她的美德。那首先呢，她是丈夫的帮助，在圣经里面很少用贤德这个词来描绘出色的女子。在路德记里边啊，就在路德记里边，我也特别喜欢路德记啊。这个路德记，提到这个路德是贤德的女子，因为布瓦斯夸赞她说："女儿啊，现在，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所以布瓦斯呢就夸赞这个路德，所以提到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她心里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呢就是丈夫有益无损。这是这个贤德的妻子让她的丈夫一生有益无损。那这个"依靠"这个词呢，可以把它翻译成信任，trust，或者翻译成依靠，就是 rely upon 这样的，或者是确信，be confident，或者叫这个安全，她给丈夫带来安全感，feel secure。中文的和合本呢，把它翻译成依靠。英文呢，英王钦定本把它翻译成为这个信任，这个新国际这个版本呢，把它翻译成确信。实际上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圣经是总是责备那些人依靠自己，不依靠神，都是强烈谴责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却说这个妻子成为了丈夫牢固的依靠。 那这个实际上也是神在当初设计人的时候，神的创造设计的一个本意，妻子要成为丈夫的依靠。那这段经文呢，在创世纪里边哈，创世纪第2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在前面的6天创造中，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神看的是好的，但是唯独造了亚当之后，神说这个人独居不好，不是说神造的不好，而是说这个亚当一个人太孤独啊，他这样独居这样不好，所以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给他造一个这个帮手，啊，英文翻译成 helper，要给他造一个 helper。那我们这个人类社会一向认为女人呢是处于从属地位。但是神最初的设计是女人帮助男人，哈，这个，对，我希望对在座的弟兄们不要有这种自尊心受打击这个。但是神的设计是这样，它的自然逻辑就是我们通常的就说谁能力大谁帮助谁啊，帮助小的，能力大的帮助能力小的，能力强的帮助能力弱的。但是圣经说神是我们的帮助，那我们说是没有人怀疑神是能力是比我们强的啊。但是神是我们的帮助。那这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7章12节，撒母耳立一块石头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就给他石头起名叫一便一细，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所以显然就是谁有能力，谁在帮助那个能力弱小的哈，就是这个。但是呢，神是造了亚当以后，就觉得他需要一个帮助者，给他造了一个夏娃。她丈夫依靠的必不缺少利益，那必不缺，原文意思是必不缺少掳物，所以暗示着这位才德的妻子如同战场的将军，打胜仗夺了许多战利品，相当于这位进退得当的贤能的妻子为家里预备了充分的这个生活必需品。她的一生是丈夫有益物损，就是这样一个贤惠的妻子，让她的丈夫一生受益，一生这个有益物损。那她一生给丈夫带来呢是都是益处，而没有任何的这个伤损。那这样一位才德的妻子呢，就像箴言14章说的，智慧妇人建立家室。对于维护一个家来说啊，这个妻子的角色远胜过丈夫的角色，维持一个家的这种和睦恩爱，这种幸福，这个妻子的角色，这个母亲的角色是特别的重要啊。她也活出了神起初创造这个创造的美意，就是神为亚当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活出了神的心意。所以她的丈夫依靠她就不缺乏力，她来自神的智慧和能力，一生让丈夫有益无损。她对丈夫的帮助还不在于，不仅止于此，在23节我们看到说，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那我们知道，这个城门口呢是，犹太人的他们的习俗，是集会、交易或者是审判的这样一个地方，或者是商讨这种社区事务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城中的长老呢要在这里商讨决定这个城中的一个公众事务。那这个才德的妇人呢，就让她的丈夫呢。坐在这个城门口，等于与城门口的这与城中的长老同坐，坐在一起，来这个商讨城中的这个公共事务，就是他的妻子因着持家有方，所以让她的丈夫呢成为受人尊敬的人，成为城中的长老，被众人所尊敬。所以这件事的。12章说，这个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这的确是如此啊。因着妻子被众人称赞了，她的丈夫也就被众人所尊敬。那一个男人一生最值得夸耀的、最值得炫耀的夸口者，他就是他娶到了这样一位才德的妻子啊，这是他一生是最感到荣耀的夸口的这样一件事。哎，我想起来我们家师母哈，我自从认识我们家师母之后呢。我在回想啊，他从来没有，因着某一句话在人前说的不得体，或者某一件事做的不到位，就是让我自己感到， 不舒服呀、不愉快呀、这种的难堪呀等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连一次也没有过。那我自己身上有很多的毛病吧，很多的问题，就是或者说有很多的罪，就是那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有时候我常常让他这个伤心啊，在路上呢就是就是在哭泣，流眼泪。可是，一到家里边，他就马上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就是我心里在想着，这个我到他家里边，他家里父母看着，好像我欺负他了，这个是这么伤心，那我不灰心扫地了，这个，难受了哈。那但是他没有哈。后来我在想，他这不是伪装，而是说他是一种深厚的涵养，他有一种这种温柔的这样一种美德，这就是像圣经说的这个爱能够这种遮掩一切的过犯，就是遮掩一切的罪的这样一种情形啊。这是我觉得我在他们的家族，他们家族是很大的家族，我自己有很多的毛病，但是在他们家族里边，我要受到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种罪。所以我在他们这个家族里边，圣母他们的家族里边，比在我自己的家族里边受更多的这种得到这种尊重啊，这是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程序员的同学，有一次我在见到他，他说耶稣太厉害了，我说耶稣怎么厉害呢？他说早几年花了40万块钱盖了一套房子，盖了一栋房子。然后我今年转手卖了80万，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多厉害，多有能力。我回来以后就给这师母分享了，他说你不要嫌弃我在后面老跟你唠叨啰嗦，如果我不是在后面跟你唠叨的地方，说不定你也早已走偏了，你走到也想这样走到成功神学的那种路上去了。他说你侍奉神呢，我有很多事情。想要做的事情，因着你侍奉神，我就不能够做了，我就放弃了。他说，比如说赚钱的事情，我觉得他说，赚钱事情很多事情都可以做的，但是，因着你服侍神，我觉得对你服侍不好不利，所以我就，我不应当做，后来都放弃了。所以一辈子跟着我，受了很多的这种艰难、辛苦、辛劳。所以我们说那个丈夫呢，圣经上说丈夫是家里的头，你在家庭中起到这个家庭保护和供应者的责任。但妻子呢是镜像哈，有人这样比喻，就是妻子呢是这个脖子，这个脖子呢来决定你头的转动方向，你往什么方向来转是的。虽然这个丈夫是头，但是这个你转动的方向，你往哪转动，这个由这个妻子作为镜像，这个妻子来决定的。所以，这个妻子在家里边的重要性啊，是非常维持一个家庭，这个做母亲的、做妻子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座的姐妹们，你是否因为你自己的美好的品格，让你的丈夫被人尊重呢？这个是大家可以多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因着你自己的这种美好的品格，因着别人对你的尊重而对你的丈夫也尊重。你是否因为自己持家有道，让你的丈夫有充沛的时间和精力去参与这个服侍呢？你是否会因着你自己有美好的灵性，让你成为你丈夫的属灵的同伴，从而让你的丈夫有机会、能力和灵性，承担教会的领袖的重任呢？就像这个才德夫人，她的丈夫坐在城门口，坐在长老中间，她自己本身也是长老，来处理城中的公众事务呢。第二个品格是最突出的一个品格，就是这个才德夫人的勤劳。箴言31章，才德夫人最突出的品德是她的勤劳持家，从13节到25节都是在记述她不停息的。不停不息的这种殷勤，昼夜不停的做工。刚才这段经文的描述啊，他寻找羊绒和马，甘心用手做工，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 想的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以能力束腰，以臂膀使臂膀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也不灭。你会看到他这种勤劳，非常的这种勤劳。这个羊绒和麻是一种纺织材料，它表明才德夫人呢具有纺织的技术。那这个在古代是一个非常受敬重的一种一个技艺一个才艺啊，它是才德妻子勤俭持家的一个特长。他用他的纺织品换来家中所需要的生活品、生活必需品。他每天未到黎明就起床，为一家人预备食物，分派婢女所当做的工。他所经营的贸易所得，购买田地、栽种葡萄园。这个束腰呢，表示他要开始做工，要开始行动啊。这个束腰，他不是以腰带束腰，他是以能力束腰，代表着这个。才德夫人以刚强和勤奋的预备自己来用能力来束腰，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束腰的这个它的意思啊，我每个礼拜天上台讲道的时候，我就把腰就束得紧紧的，把皮带束得紧紧的。你要是没有讲道以前呢，你放松一点，你不然的话你来得太紧的话你不舒服嘛，是吧？上台时我就要把腰给束得特别紧，然后就代表着我要现在要上台去讲神的道。啊，所以每次讲到，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呐、啊，在这1个半小时之内，你把我的这个力气给我用干净，用得干干净净的，我把全部给倒出来，用来这种讲你的道。然后当结束之后呢，今天呢礼拜天晚上我回去，我休息一个晚上，我第二天就你让我恢复体力哈，就是，所以这个束腰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表示着你要开始行动，开始做工了，要开始干活了。他是膀臂有力，才德夫人有很强的执行力，承担责任，身心灵充满力量，以确保自己所经营的能给家庭带来收获与回报。他的灯终也不灭呢？那想他有2层方面的意思。他首先指的是勤劳，就是他的家里面的灯呢终也不灭，他就在那不停息的夜以继日的在那辛勤的工作，在操劳。那他同时呢也指的是因着他的。智慧和敬畏神，他的福乐是全家得到了这种充足的这种福乐。这个福乐呢，犹如像那个家中的蒙福，蒙神的赐福，好像这个明灯长存一样。所以这是他灯终也不灭，有这样双面的这种含义。他手拿年限杆，手把纺线车，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扶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在这段经文中，第10到31节这段经文中，这个"手"这个字呢，一共出现了7次。你都知道它是一个，它这个"手"是做工的嘛，是要做工的。那就充分体现了这个才德夫人的非常勤劳的这样一种品格。在19到20节呢，这个手就出现了4次，在这2节经文中出现4次。我前面提到过哈，手拿年限杆，手把纺线车，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扶穷乏人。所以他不仅用手殷勤做工，他同时呢，他用慈悲怜悯的心肠去关顾那些有需要的、有穷乏的人。那这段经文呢，让我想起我自己的母亲啊，我自己的母亲。我父母有6个孩子，生在我们生我自己呢在河南的山沟里边的非常偏僻的这种山村里边，非常贫困的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县。那我们家又在贫困县的最山里边的山沟沟里边，非常贫困。我的父亲呢是在田间操劳去，农田里面干活呀，然后去担着担子去卖这个到集市上去卖这些，红薯啊，这个南瓜呀，这个柿子呀，这个枣或者是这些就这些野地的这种出产这些，去卖这些东西。那我母亲呢就在家就。每天就像，真是像这样说的，灯终也不灭，手拿年限杆，手把纺线车。他真的是有个纺花车，有一个织布机， 他就把这个棉花呢纺成线，这个铜叶的这种纺线，然后这个织布机里面就我小时候天天看见我母亲就是那个不停的在那织布，然后织完布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布呢用土法，在农村也没有别的办法，他用的这个一些土办法，就是一些野生植物一些什么颜色，给它染成不同的颜色。然后自己剪裁，家里每个人做衣服，就是家里边的被子呀、床单呐、啊，这个衣服呀、这个鞋呀，所有这些都是我母亲做的哈，都是从来没有也没有钱买呀，就没有买，就是自己做的。所以我不知道国内能不能够上这个我们教会的网站哈，我有。2014年时候，我回到国内的时候，我写了一段回乡记啊，回乡记，写了12篇这个连续的这个回乡记，其中我有记载，如果大家能够看到的话，可以到我们教育网站去看这个，那一系列的这回乡记的文章啊。英文有一个谚语，A man's work is from sun to sun, but a woman's work is never done。什么意思呢？就是。男人的工作是日出到日落，女人的工作是，永无止境，从来做不完。你或者把它修改一下啊，Father's work is from sun to sun, but a mother's work is from night to night。就是父亲的工作呢是日出到日落。实际上呢，我的父亲也不是日出到日落，他也是半夜都起床去到集市上去卖那些红薯呀、南瓜呀那些东西。但是母亲的工作呢，她就是连珠转，昼夜不停的，就是在那，从这个夜晚到另外一个夜晚。那我母亲织布的时候呢，她不仅给我们一家，她还给别人织布，她真的就是这个满天星星还在织布机上织，到第二天一大早天不见，天上还是满天星星，又出来又起来去织布，就是这样的情形。那今天我们说这个织布机好像。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年代久远的事情了。但是，我小时候就是我母亲就是这样织布的哈。所以，这个父亲的工作日出到日落，母亲的工作是从夜晚到夜晚，或者说父亲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母亲是昼夜操劳，永不停歇。我估计我们大多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母亲都是这样一种情形。那我母亲是非常勤劳的。那后来师母嫁给我之后呢，我发现师母也是非常勤劳的，勤劳的。我在北医读博士的时候啊，那我儿子已经2岁了哈，我就想把他带到北京去。他想着让北京有个好的教育哈，就是说让他在河南，不如在北京待着哈，就到了北京。那我师母在河南是有工作的，后来我说你把你工作停下来，到北京来。那到北京来了，他就你到北京做什么呢？就等于说，他就临时就学个打字哈，用五笔字型打字。五笔字型大家现在我估计很多人不再用五笔字型这个打字，然后那时候他就学一个新的技术啊，用五笔字型在电脑打字，啊，就他的双手就非常灵巧啊，就是他打得又快又好，在北医的印刷厂里面工作，那相当于一个。还远远没有开始打工的年代的以前，他就相当于打工了，就在打工了，在北医印刷厂去打工。那相当于这不是人家的正式工嘛？那时候要分这个正式工和这种非正式工啊。这个你不是正式工，你的待遇就不一样。但是我们家师母呢，因为她做得特别出色，特别好，她的厂长就说：“哎，你这我们职工的所有待遇你都同样享受。”所以教会的不是教会这个学校的教授啊，这个研究生啊，都去找他，因为都不愿意找别人，他就找他，因为他对人特别和善，特别好，而且他答的又快又准，那排版又排的特别漂亮，特别好，所以他一个人就特别勤劳，特别劳苦。别的人呢，就好像有人就是闲着，因为别人好多人不愿意找别人去做，他就去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儿子在幼儿园里边要有这个。交幼儿园费啊，这个，然后我那时候我的助学金一个月100块钱，100块人民币，你想，那还是涨了呢。原来是75，后来涨到100了。这个， 硕士的时候是75，博士的时候是100，所以那就根本还是不够用啊，怎么办呢？我的朋友送给我一台电脑，就是让那个师母呢在家里边也打字，这就是在那平时呢没有，就在暑假以前，集中在毕业季节，就是打字的要打论文的特别多，而且要找到答案就是特别急，就说你赶快尽快给我答出来，要赶上这个暑假前毕业答辩，所以我就看到他每天要玩上这个。那有一个多月时间，每天夜里就是像我母亲纺棉花一样那样，在我在带着儿子睡觉了，他在那熬夜打，一直打字到第二天天亮，去上班，又去上班，是这样的。所以白天在上班时候也是打字，晚上在家也是打字，经常在毕业季的那个季节，就是大概就是一两个月时间，就是通夜，经常熬通夜这种情形。哎呀，我就特别感动，我也觉得很愧疚，我也对不起，我说你跟着我。受苦了，受的太辛苦了。后来有一次呢，我给他讲一个故事啊，我说这个，有一个村庄里边呢，这个女孩子出嫁的时候都是用一头牛，这男方要用一头牛的聘礼来给她来作为一个聘礼。但有一个女孩子呢，相貌不是那么出众，所以没有人去用一头牛去聘她。那后来她，但她很善良，特别好。后来邻村呢有一个小伙子呢，后来发现他心里边特别善良，就特别爱他的这种贤惠善良，所以给了他八头牛，用了八头牛呢去聘礼来娶他。哎，这个媳妇呢，这个八头牛的这个女孩子呢，哎呀，一下子变得非常自信了，她觉得，哎呦，她就是走路也可以昂首挺胸了，她一下子变成一跃成为全村最美的、最漂亮的美女了。哎，后来有一次我都给师母说。哎，我说你呀、啊，你就是那八头牛的媳妇，你价值八头牛。哎，我以为讨好他呢，他会很高兴的。结果他根本不买账，他就头也不抬，就说了一句：“他说你别糊弄我，我就是一头牛干了八头牛的活。”哎呦，我从此以后就觉得我更加重了我的愧疚感，就说他一头牛干了八头牛的活，所以就是这个勤劳啊，这个，所以勤劳是这个。做母亲的这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美德。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摊子，她的一副细麻布、紫色布做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把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威严的姨父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嬉笑的观察家，我并不是嫌烦。所以这些，你得看，都是记载他的这种勤劳，他的勤勉。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布紫色做的，所以他做了非常高贵的，这个紫色是一种尊贵的颜色呀、啊，他就做了非常尊贵的、高贵的衣服去出卖。然后他的勤劳呢，给家里人带来丰富的祝福。他的高超的技术又被别人带来华美和荣耀。他做的非常漂亮的、非常尊贵的衣服，给其他人也带来华美和荣耀。所以，他以能力和威严为衣服，对未来充满着喜乐和盼望。他殷勤的筹划家中的各项事务，并不是嫌烦。所以，这个才德夫人的殷勤和操劳，他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他的家，建立他的家。所以，他没有在。好像他没有在外边，除了田地的活以外，他没有在外边有过多的，都围绕着他的家庭来建立他的家，就是，这个智慧妇人建立家室的这样的意思。所以他的主要操劳在家庭。那实际上这也是神所最初设计的心意，就是说这个妻子和母亲呢，他主要他的重心放在家庭，那这个才德女子呢很有见识。那有人说她很可能受过很好的教育哈。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我们中间有一些受过非常高等教育的这个姐妹们，在家里边，我们教会就有哈，就是非常高等的教育，博士毕业以后，在家里边带孩子。我们教会可能还不止一个，还有好几个家庭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形。那这个有人就说，你这样会不会很浪费呢？你读了那么多年书，读到博士毕业了，最后在家里边做一个家庭主妇， 这不是很浪费吗？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不是浪费啊，它不仅不浪费，而且是必须的啊。就是说，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你越知道如何去投资在你的丈夫、家庭、孩子身上。你还在另外这样想，有什么样的投资比你在家庭、丈夫、孩子身上这样的投资，时间、辛勤、努力，这方面的投资更具有永恒的价值和丰厚的回报呢？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非常这种卓越教育的姐妹们，如果你在家里边带孩子呀，相夫教子呀，你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浪费，实际上是一种最这种有价值的这样一份服饰。然后第三个，他的美德是贤，智慧的训诲，他开口就发智慧，他的舌上有仁慈的法则。那这些书是有关智慧的书卷。那知识是人在头脑中对真理的理性的理解，而智慧是人在生活中对真理的实际应用。这个聪明和智慧是不一样的哈。这个聪明呢，多少大概与智商有关系。这个智慧呢，是把聪明如何用你的聪明，这个才叫智慧。如何使用你的聪明？如何把你的知识把它用在生活中？你知道，看见有很多人很聪明的人，但是缺乏智慧。你也看到有一些没读过什么书的人，但他很有智慧，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因为什么呢？因为智慧的源头在乎认识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诺曼·盖斯勒是一个这个非常著名的圣经学者，他对箴言的结构呢，他做了这样的划分。他就说这个 wisdom is valuable, seek it,就是第一到第九章，就是说意思是智慧是有价值的，你要寻求它。第一到第九章，第10到22章呢是 wisdom is practical, follow it,就是这个智慧是实用的，你要跟随它。然后22章的下半部分到24章呢是 wisdom is admonitional, hear it,就是智慧是告诫性的、警戒性的，所以你要听从它。最后一个 wisdom is ethical, do it,就是智慧是伦理性的。是伦理的，所以你要实践它，你要活用它。所以这个我想是，这个诺曼·盖斯勒他对箴言结构的划分是一个，非常简练又非常准确的这样一种结构划分。箴言一书的1章到第9章是箴言的总论，它也包括有15篇的智慧的训诲。比如说得智慧的聪明之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所以这就讲到这个有很多啊，这个有15篇，我们就智慧高级智慧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第8、第9章呢，智慧化身成为一位女性，以拟人化的手法，来向世人发出邀请。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路。”所以，31章的这位才德的女子呢，正是智慧的化身。所以，26节这一节经文突出他的智慧和仁慈，表明呢，他不仅在言谈中展现出智慧，而且以仁爱的方式来表达，使他的言语充满着教导力和影响力。他开口就发智慧呢，表明他的言语经过深思熟虑，充满着洞见。他的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表明他的智慧不是一种刻板，不是一种冷漠、苛刻，而是以慈爱和怜悯为根基。使他的教导和劝勉能够令人信服，而且让人感觉温暖，这是他的一个非常这种巧妙的一种言语的智慧。他在生活中的智慧表现在他对精明的管理家庭资源，做长久的规划和预备，善于安排家中的事务，慷慨帮助困苦人、穷乏人。他在对儿女的教导是一身卓责的榜样，他的勤劳。他的慷慨，他的敬虔， 都被他的儿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他儿女呢是满有慈爱的教导，充满着智慧、洞见和仁慈。那他的对田产的管理、纺织的技艺、殷勤的做工，都会借着身体力行，让他的儿女可以得到传承。她对丈夫的厚爱、信心的激励、属灵的陪伴、实切的建议，都让她的丈夫在众人面前受到尊重，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参与社区的管理。所以你可以看出她的智慧表现在非全方位的这样一种表现，一种非常高超的这样一种体现。那最后一个，她的智慧、她的美德呢，让人得到众人的称赞。下面这段第28节到31节讲到众人对她的称赞。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称赞她说：“才子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那所以，为才德的妻子、才德的母亲，因着她的美好的品格，受到众人的称赞。众人包括哪些人呢？她首先是她自己的儿女起来称赞她有福，表明她的儿女呢，在她母亲的这种影响之下、引导之下，她表达儿女被她教导的是非常非常好。就说这个儿女呢，对他们的母亲表达感恩和尊重。感恩母亲为家庭的辛勤付出，母亲的智慧、仁慈和敬虔让儿女引以为傲。所以，母亲的教导和关怀让儿女感到深厚的母爱。她的智慧经营带来家庭的兴旺，是全家人受益。所以，这个母亲呢，她就成为全家的福气之源。当然，她是出自于对神的敬畏，敬畏耶和华，是蒙神的赐福。除了儿女之外，然后她丈夫称赞她，她丈夫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才德的女子很多，就是说，但你超过他们所有的人，超过一切。我想这个是一个作为丈夫对一个妻子的一个最高的赞赏，就是说最高的称赞，你超过一切，超过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如果用今天现代的语文呢，把它描述一下，就是说，你，亲爱的，你是以优雅和美德超越众人，你是最稀有的珍珠，闪烁着无与伦比的光辉，你是最珍贵的宝石，在我心中绽放着永恒的璀璨。这是这个，如果用现代诗歌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这个，丈夫对妻子的最高的赞赏。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然后，作者《箴言书》的作者以第三人称来评述她，对这个才德夫人进行评述。这个评述的本身又是一个称赞：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书》的作者就说：“你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因此你必然得到称赞。”所以它的英文呢，这一段翻译的也非常优美哈。Charm is deceitful and beauty is passing, but a woman who fears the Lord, she shall be praised。这个 charm is deceitful，再根据英文把它再译到中文呢，就说这个艳丽呢是骗人的、虚假的、骗人的，而 beauty is passing 就是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就溜走了。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魅力是骗人的，美貌是会溜走的。但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到称赞。那这节经文是箴言书的作者对这个才德的妇人进行一种高度的评述，对她一个这样一种论评述。这个评述本身是一种称赞，而且这种称赞呢是颠覆了世俗的观点。因为无论是古代文学或者今日时尚，都是诱导女性把她的年轻貌美当作资本。但是《箴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魅力是骗人的，你的艳丽和美容 消失的速度比人想象的更快。他答应给人一生幸福，却中途流走，快乐和希望也如泡沫破灭，取而代之的是青春一世的焦虑。外表的美丽只能暂时取悦人的眼目，内在的美丽才能免受时间的伤害。人并不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着你可爱，所以你才美丽。来，引用真言这个彼得前书彼得的话哈，你只要心里边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作为装饰，你的外面就必然长久的活出美丽和尊荣。因此，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非常综合这个圣经解读一段，经文非常优美这段话，我把它摘录过来啊。除了这个儿女的夸赞，这个丈夫的夸赞，然后是箴言书作者的第三人称的夸赞，最后是圣灵神的夸赞。圣灵呼召众人来称赞他，圣灵对众人呼召说：“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这位才德的妇人、贤惠的妻子、慈祥的母亲，因着她一生的美德和勤恳，享受她劳碌所得。她的一生操持家务，向众人行善。如今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这位才德的妇人、妻子、母亲配受一切的称赞。她敬畏神，神就高抬她，使她得尊荣。在撒母耳记上2章30节，神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那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这句话是神对所有的人讲对，当然是这个先知对伊利讲，伊利他的两个儿子这种作恶，神就说这个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凡是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他。那对今天我们这些人呢，同样适用。凡是尊重神的，神都必会尊重他。才德夫人一切的美德操守，以及她配得的称赞，都源自她最终极的、最核心的品质。归结到最后一个品质，就是她敬畏耶和华，敬畏神。这是她最核心的、最终极的品质。所以箴言的主题是敬畏耶和华。那在第1章的第7节就是点出了这卷书的主题，然后在第9章第10节呢重复了这个主题。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把这个主题箴言的核心主题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核心主题呢，在这卷书中反复出现，最后归结在最后箴言书的结束。第31章的10到31节，这个才德妇人这个优美篇章中达到了巅峰，以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女性的典范作为全书的总结，这是非常合意的哈。用这样一个女性中的典范作为整个箴言书的一个总结，展现出敬畏神如何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结出智慧、仁慈和蒙福的果实。才德夫人的生活不仅是智慧的实践，更是箴言教导的具体化、形象化，完美了回应了敬畏耶和华的核心真理，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最后为大家，我在我们教会讲的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呢，我讲了一篇道了一篇信息，讲的提多书，是关于。第1章5到9节是保罗所罗列出来的关于教会中长老资格的一个清单。那在那篇信息我结束的时候，我就可以给这个姐妹们说，我说，姐妹们，如果你要找丈夫的话，就以这个清单作为标准来找你的丈夫，找一个弟兄做你的丈夫，照着这个提多书第1章5到9节，或者是提摩太前书第3章这关于长老的资格这个作为清单、作为条件、作为标准。来寻找一个弟兄做你的丈夫。那今天呢，我讲这段经文呢，箴言31章这段才德夫人的美德呢，我要说，弟兄们寻找妻子的最佳的标准、最佳样板。所有的敬虔爱主的弟兄，如果你想找一个妻子的话，就找这样的，按照这个标准，按照箴言书第31章第10到31节，自己所罗列的这个标准去找一个贤德的女子做你的妻子。 但是你说这样十全十美的女子，我到哪里去找啊？所以的确是这个《箴言》31章这个描述的才德女子是一个理想化的一个 ideal 的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在现实中你很难找到这样十全十美的这样一个才德的女子。如果你确实找不到的话啊，在座的弟兄们，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至少要坚持一点，敬畏耶和华这一点，你把它这个核心。一个女孩子，如果她具备这样一个核心的品质，敬畏耶和华，那么其他的美德呢？当你在结婚以后，在婚姻中呢，她可以逐渐的建立，她可以慢慢的培养起来。但是如果这一点都没有的话，那其他的大概也就没有什么希望。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但愿这些经文哈，大家都能够，常常牢记在我们心中。好，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谢谢大家。